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千寻百转得大法，大法不收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上学，和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一样，我的个人生活比较散漫混乱，抽烟和喝酒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抽一盒香烟，食指和中指拿烟的地方被烟熏得发黄，别人走到身边总能闻到烟草燃烧后留下的香味。每逢周末，就和在另外一所高校读书的老乡们饮酒聚餐。虽然学习不是很认真，但是也不缺课，靠自己较强的领悟力和记忆力，成绩在班级中处于靠前的位置。第一部分，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学读书时，由于宿舍床板潮湿造成的关节疼痛越来越频繁的发作，每一次发作时都要吃布洛芬止疼，坐的时间久了就不能一下子站起来，需要把左腿活动一会儿才行，逐渐的需要阶段性的服用阿司匹林来缓解关节疼痛。疼痛虽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当时感觉自己还很年轻，也就没有太在意。1992年春天，我的身体终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我当时住的宿舍是在学校西边的一座五层楼里，我住在第三层。一天跑步上楼，到三楼时气喘吁吁，到了宿舍门口开门时，我出现了心脏间歇。当时听到了一声巨大沉闷的撞击声，然后是一片寂静，我失去了所有的知觉。当再次听到巨大沉闷的撞击声时，我从寂静中清醒过来，双手都是冷汗。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一片空白。清醒后的刹那间，我下意识地知道我的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第二天，我到校医院做了心电图检查，确诊是比较严重的房性早搏。大夫随后就给开了一些日常服用的西药，并且嘱咐我少做剧烈运动等等。校医开的西药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心脏早搏仍然频繁发生，只是没有出现严重的心脏间歇。出于对心脏间歇的恐惧，我停止了每天晚上1500米的跑步锻炼，和在另外一所学校上学的老乡聚餐时减少了饮酒量。聚餐期间还要不停地自己给自己把脉，防止饮酒引发的心率过快。由于没有认识到抽烟也会影响心脏功能，所以每天仍然会抽一盒香烟。虽然服用西药后心脏间歇没有再次发作，但是不断随机发生的房性早搏也让我感到非常难受。渐渐的，忧虑恐惧充满了我的生命，忧虑带来的失眠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虽然我很年轻，但是死亡其实离自己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这种危险的感受使我对死亡的恐惧不断的增长，逐渐的弥漫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细胞中。它迫使我不得不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我的生命从何而来？我为什么会在少年时期吃那么多的苦？我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生了这样的病？如果有一天自己在心脏间歇发作时死去，哪里又是我最终的归宿？在这样的终极思考中，我从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了中华书局版的佛经上下两册，包括大乘佛教和部分小乘佛教的经典来诵读，看道德经等道家经典作品，阅读基督教的圣经、新约等等。阅读这些宗教经典确实给我带来一些心理安慰，使我获得了暂时性的心灵宁静，但是从这些宗教经典中，我没有找到自己迫切需要知道的人生答案。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个病人的心理状态， 体会到了什么叫有病乱求医。为了把自己的身体弄好，我一边吃着学校医院医生开的西药，同时在校医院的中医科进行针灸治疗，另外也到处寻找其他能够治疗心脏间歇的方法。先是向同班同学学习了一门的太极拳，后来又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了一本民国出版来源于佛教天台宗的书籍，照猫画虎地学练了起来。学练期间出现了许多自己不能够理解的现象，最后只能放弃。再后来，我又学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不好的气功，这样折腾下来，不仅自己心脏早搏的毛病没有治愈，反而感到自己的身体又出现了其他问题。一天，我到了在另外一所学校读书的同乡那里，这个同乡在读哲学，喜欢研究易经，我就让他用易经给我算了一卦。当时生成的卦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卦象的解释中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低阳处翻，低阳处翻，进退无路，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我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第二部分，我和校医院的针灸大夫 L 非常熟悉。1992年年底，在做针灸治疗时， L 医生就对我说，我感到你用西药和针灸要彻底治愈你的这个病，有相当大的难度。我这里现在有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入场门票，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真正好的功法学一学。然后他就送了我一张手掌大小蓝色的入场门票，就是这张薄薄的入场券，为我开启了通往美好未来的希望之门。1992年年底快要放寒假时，我拿着 L 大夫送给我的那张手掌大小用非常薄的那种纸印刷的东方健康博览会的门票，去了北京金广大厦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会场。博览会会场很像现在的那种产品推广会的现场，每一种功法都有一个小小的围起来类似小房子的空间，里边坐着各个门派的气功师或者他们带来的工作人员。前边的桌子上放着功法简介，纸张的颜色有类似深蓝色墨水的，有浅黄色的，也有一些白色的。我就像一个逛商场的人一样，一边走一边看，每路过一个气功门派时，就拿一张介绍这个气功门派的说明书。有些功法门派的气功师看上去很苍老，有的看着似乎身体也不是很好，有的看着面目不善。我也看到了法轮功，法轮功的场地比其他气功师的场地要大一倍左右。北边的隔板上挂着法轮图和法轮功师傅教功的动作示意图，有两个穿着医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穿的那种白大褂的比较年轻的人。我读了功法简介，看了很长时间法轮功的教功图，感到这个功法好像很难，而且我为了身体已经看了和背诵了许多的佛经，也看道家的经典，看西方宗教的经典，还按照民国时期那个人写的书做了比较长时间的禅定，也学过乱七八糟的气功。应该是受这些东西的干扰，我当时就没有对法轮功做更深入的了解。看了一会儿后，拿了一张法轮功的功法简介就离开了。寒假回家前，我自己又去了北京颐和园附近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找那里的中医做了诊断治疗，开了很多中药，放假后在老家煮药吃。时来运转，否极泰来。1993年2月23日下午2:30左右，我按着从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拿到的法轮功简介上的电话号码，给法轮功北京辅导站的负责人打了电话。电话接通后，汤站长告诉我，今天晚上7点钟在北京台机场市委礼堂有法轮功学习班，你可以来参加。我开灰色面包车，下午5点钟左右我会路过你们学校，你在校门口等着我。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坐上了汤站长的面包车，去了台机场礼堂，有幸参加了北京市法轮功第7期学习班，走入了大法修炼。 第一天听师父讲法，我就什么都明白了。过去我寻古越今，竭尽心智想要求解的许多问题，人从哪里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病，人怎么样才能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人生的未来在哪里，以及许许多多有关宇宙人生的迷惑，就在听法轮功师父讲法的第一天全部解开了。一种来自于生命本源的喜悦充满了全身，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的舞蹈歌唱，弥漫在我生命中的那种恐惧逐渐的无影无踪。师父每天讲法约两个小时，讲法结束前教大家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人生中曾经奉行的为人准则、价值标准，都是自己在已经败坏的道德评判体系中得出的结论。用法轮功师父讲的真善忍的要求，和法轮大法要求的做好人中的好人，事事考虑别人，最后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要求相比，有天壤之别。从此，我严格按照法轮功师父讲的真善忍的法理，按照法轮功师父要求弟子做好人中的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个人修为方面，我从最小的方面开始改变我自己。学习法轮功前，我是一个烟瘾酒瘾很重的人，烟瘾发作时，如果遇到手里没有香烟，就会在宿舍的床底下找我自己或别人丢弃的烟头，用烟蒂里残留的烟丝卷烟来抽，腾云驾雾的瞬间真有饭后一支烟赛如活神仙的感觉。每当接近周末，白酒入口绵甜的感觉就会萦绕心头，促使我找在另外一所高校上学的同乡聚餐饮酒。学习法轮功后，原来的烟瘾、酒瘾和由疾病引起的恐惧、失眠、抑郁等负面情绪都没有了，过去疼痛难忍的关节不再疼痛了，心脏间歇、失眠等身体问题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被一张温暖的大手捞起，来到了一个遍地鲜花、莺啼燕转的世界。同班同学看到我的变化都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的我。他们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原来这个人向东走，学了法轮功后开始掉头向西走了。第三部分，1993年7月，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沿海地区。我和我的同学在一家很重要的事业单位工作，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学生很好，也很照顾。单位单身职工住宿的地方在一条河的河边，纵向的马路就在楼房的下边穿过，附近是加工服装的工厂区，环境非常的嘈杂，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我也没有练功的录音带，所以还是像在学校上学时一样，睡觉前在挂着帘子的床上打坐，早晨在宿舍的阳台上练功。当时身边只有一本1993年夏天出版的法轮功。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才走入修炼的，听师父讲法后，自己体悟到杀生应该是造成身体出现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师父关于修炼人不能杀生的讲法记忆特别深刻，也会经常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生活时，无知中打死麻雀和四脚蛇等小动物的事情来，心中充满了懊悔，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谨小慎微，唯恐对其他生命造成伤害。一天凌晨，我在单位宿舍的阳台上练动功时，无意间踩死了一只壁虎。我很在意这件事，因为没有人可以交流，心里也久久不能把这个事放下，就按照参加法轮功学习班时记下的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的地址，给研究会的同修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踩死壁虎的事情，以及自己内心的纠结。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研究会同修的回信。同修在回信中给我引用了一段师父关于杀生问题的讲法，意思和《转法轮》第七讲杀生问题中的这段讲法一样。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人活着就有维持人活着的权利，所以生活的环境也得适应于人的生活要求。我们不能有意伤害生灵，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太拘泥于这些小事情。比如蔬菜和种的粮食都是有生命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有生命就别吃别喝了，那还练什么功啊？应该大度些。比如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蚂蚁虫子就跑到你的脚下了，被踩死了，那它可能就是该死了，因为你不是有意去伤害它。生物界中或其他微生物中也讲个生态平衡的问题，多了也会泛滥的，所以我们讲堂堂正正去修炼。看了信后，无意踩死壁虎这个事情总算放下了。我学了法轮功，不仅困扰我身体的疾病一扫而光，而且明白了人生的来处、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归宿。我就想，这法轮功太珍贵了。一天早晨，我在宿舍的阳台上准备练动功时，突然心中有个愿望，我就双手合十，我今生修炼法轮功的愿望是弘传法轮功，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然后就开始想怎么样实现这个愿望。当时心里非常纠结，自己出面在公园里练功吧，不仅没有集体练功需要的录音机、练功音乐带，最主要的是我这个人非常内向，也没有任何组织能力，感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想来想去，感到唯一能够使用的资源就是自己的工资收入了，就想拿出部分工资收入用于传播法轮功。1994年5月，我就又给当时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从邮局寄了2000块钱。一周左右，我收到了研究会负责人的回信和寄回来的2000元钱。回信只有一页，信件内容占了半页信纸，大约是6行左右。在信中，研究会负责人同修告诉我，大法不收钱，并嘱咐我要多修心性，多练功。1994年12月初，我又收到了这位负责人同修的来信，告诉我法轮功师父在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9日在广州讲法。这封信促成了我参加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的机缘，在那里聆听了师父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讲法。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发生在30多年前，但是写这个文稿的时候，当时的那些场景又一次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把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慈悲救度，同时也告诉人们，大法修炼不收钱。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
从二八扣到一诺千里，
在生活小事中修真善忍，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0日。在中共的社会里，谁诚实谁吃亏，谁就被当成傻子。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修心去职，思想在大法中变得纯洁无私，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见证着真善忍的美好和伟大。第一部分，在每一件小事上修出真。修炼前，在中共社会中耳濡目染，我也变得精明起来。岳母说我说话二八扣，意思就是我说话有很大水分。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不断地向诚实靠拢，答应谁什么事，记着一定办到。说两个不起眼的小事，我有两个洗车器，答应给弟弟一个，当我去拿时，发现就剩一个了，另一个可能被孩子送人了，我就把仅有的一个给了弟弟。有一次弟弟用我车后，要给清洗一下，说找不到洗车器，问我要，才知道我那个给他了。 弟弟不好意思，要把洗车器送回来。我说，答应人的事，怎么能因为一个就不给了呢？弟弟感慨地说，学法轮功的人说话实诚，吐口唾沫是个钉儿。那意思就是我说到做到，不管亲戚还是朋友、熟人，只要我答应过的事，不管事大事小，一准照做。时间长了，谁都说我人可靠，也愿意和我交往。前年正月初三，我回千里之外的老家走亲戚，不巧，回去后赶上大雪。因为我答应朋友正月初六去看他，尽管老家亲戚百般挽留，回来一趟不容易，再说高速封路，长途行车太疲劳，雪道也不安全，但我初五早饭后就往回赶，冒着风雪，拖着疲惫的身体，千里颠簸，路上几遇风险，到家时都晚上八点多了。第二天，我与朋友准时会面，朋友说我，
古人有一诺千金，你是一诺千里啊。
师父要求我们要真，那我就在每一件事上做到真。我们生在俗世，不就得在一件一件平常的小事中修出自己吗？有时答应人家的事怕忘了，就马上做，绝不拖拉。古人讲诚信，一诺千金，现在的中共国已经不知诚信为何物了。但大法弟子一定要真诚，要回归传统，即使自己遭受损失，也绝不能打折扣。我要买电瓶车，朋友推荐某个牌子好，说他自己刚买了一辆，充足电能跑80公里。朋友领我去车市挑选，我花了4600元买回一台，骑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这款车属于机动车型，要额外交300元强险和三者险，还得办摩托车证才能上路。我没有证，考证还超龄。朋友说，大伙儿都这样骑着，谁办证？再说交警也不管呀。但我认为驾驶既关系到自己的安全，也关系到他人的安全，无证驾驶不符合要求，况且也不够大法的真啊。我心里很是别扭，打算退车。电商的人也和朋友说的一样，啥事没有，你放心骑。我心想，虽然没人抓，但是违法啊。根据数据查询，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长期居全球首位。2024年数据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全球交通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常人不守法，修炼人有心法，不能也这样呀。我又去找电商，对方感到不理解。卖车这么多年，还没碰到像你这样较真的。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做事要真，你给我退了吧。见我态度坚决，电商的人说，只能代卖，要折价的。我说，不是钱的问题，折多少你定。电商的人很佩服我。两天后，电商打电话来，说有人给2200元。问我卖不卖，这个价可太出乎意料，低的简直离谱。电商的人说，我骑2个月了，只能给这个价。我当即答应，虽然赔了很多钱，但我心里亮堂，我们修的不就是真吗？20多年来，我退掉了虚假的外壳，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也体验到了说真话踏实做事的快乐。第二部分，辛苦一点，给人带来方便。修大法前，我是个不能吃亏的人。修大法后，我买东西不再计较，买菜也不挑挑拣拣。在我看来，挑拣不挑拣，不过是多几口少几口的事。每次去市场买菜，熟悉的摊主都很客气，有时给搭点。我说，别这样，做点小买卖不容易。我不占人便宜，有时剩3毛2毛钱就不要了。现在老百姓挣钱不容易。法轮大法让我变得越来越有爱心、善念。我每次下楼倒垃圾时，看见楼梯的烟头、纸片、塑料袋就顺手捡起来带走。小区地上的碎砖头、石块等杂物， 我看到就捡起来，扔到垃圾箱里。有一次，运垃圾车可能装得太满了，把垃圾甩了小区一地，没收拾就走了，影响走路不说，也不好看。我找来铁锨，把垃圾一掀一掀端到垃圾箱里。一天，我路过邻居单元时，看见地上一片碎玻璃片，还有一把菜刀。抬头看，二楼邻街窗玻璃全碎了，可能是打架呢。我担心玻璃碴伤人，打算扫走。这时见物业清扫工朝这边走，我请他们帮助清理一下。可我傍晚回家时，菜刀没了，玻璃碎片还在。我赶紧回家，拎起簸箕、扫把，把地面打扫干净。第二天路过时，看到还有小玻璃碴，就一个个捡起来，直到干净了才放心。小区有个排水井，井盖边被车压塌，露出篮球大一个洞，旁边地砖也压碎了，地面下陷，车来车往得躲着走。起初，我以为物业能修复，可很长时间也没人管，越来越严重。于是我买了一袋水泥，找来沙子，把塌陷的地方用砖铺平，抹上水泥。家人见了斥责我，你是看到活不干难受啊？其实还真是这样，我把遇到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我不是干活有瘾，举手之劳，辛苦一点，给人带来方便不是很好吗？有一年冬天，单元拐弯处有一大堆雪，垃圾车没清理，结成冰坨，路面窄，有车经过，行人避让时不小心踩上会摔倒。我找个空闲时间，带着锹镐把冰坨铲走，走车和行人都方便了。法轮大法成了我的心法，我才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有一年，我和两个同修去乡下一个同修家，十里乡间土路，去时坐班车，回来时没车了，步行到镇上。我见车道沟里有几块碗大的石头，行车会颠簸，快了还有危险，就捡了扔到路边，边走边捡。有时同修走很远了，我还在后面捡，一直捡到镇上，手沾满了泥土，灰头土脸。同修夸我，在细小事上，你比我修得好。我想，修炼人很难碰到惊涛骇浪的大事，小事见真性。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好人就应该不管在哪都表现出好来才行。乡下亲戚家附近有一处温泉，四季人不断，以前我去过几次。温泉不大，水深约半米，两米见方，泡澡的人围坐一圈，挤不上就端水在岸边洗。我这次去时已是下午，只有一个人。温泉周围的石头摆放得很凌乱，歪斜的，尖利的，很不平整。我就把歪斜的石头摆正，把尖石头搬出来放平，又从附近找来几块石板，
围泉摆好，
这样人们来洗澡坐着也方便。妻子嫌我多事，阻止说，谁都不弄，你显摆啥？我说，下次咱来洗也方便啊。妻子说，谁会说你好？我说，举手之劳，干嘛求谁说好呢？第三部分，忍中有升华。修大法前，我脾气暴躁，修大法后明白，吵架骂人是失德造业，能忍才能息事宁人，改掉自己的魔性很难。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同化大法，心才能改变。转法轮我每天学一讲，多时两讲三讲，已经学了千余遍。不知不觉中我在变，我体会到要修出大忍之心不是容易的事。每一次过关中， 我都忍得剜心透骨。当忍不住时，我就想想法师怎么说的。亲戚有个做买卖的，常找我帮忙拉货搬货，我从不打跟，尽心尽力。我帮他烧了近千件货，他资金紧张，我二话不说借他30万元。他表面对我割长割短，十分热情恭敬，内里却打着算盘算计我。我妻子动个小手术，他认识医生，要我拿500元红包，说我跟医生铁，这是哥们儿价。后来同事一个病友说出了底细，我才知道人家不铁的才拿200元，像我妻子这样的小毛病给200就不少了。在中共社会，医生索要红包，患者主动给医生红包是常态，为了让患者少受折腾，不得不给红包。一次听说他要开车去我老家附近，我想搭他的车回去，他满口答应，小事儿，走时我告诉你。我等了2天没信儿，后来听说他都回来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一想，也许他有事着急，也许忘了，也许不好意思要路费，直接走人了。我知道他是个小气的人，但不管他怎么不好，就想他曾经对我的好，他帮我提高心性，是贵人，要珍惜。心性的提高，大概就要有难度大的题吧。这个亲戚要租我的库房，租钱请我吃饭，很大气地说，别人给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你别少要。又说，你把门扩大一下，我肯定要。我立刻找人改门，改好后跟妻子商量要多少钱合适。妻子说，之前租给别人8000，他是亲戚，要4000行吗？我说，行。于是给他打电话，他迟疑了一下，说，不要了，你租给别人吧。我猜他是嫌价高，就说，若嫌高，再降点。他说，算了，不租了。后来他妻子透出意思，要是1000还行。虽然这2年房子租金下降，也不至于1000元吧，简直是吃亲戚啊。就是6000-7000都是市场正常价，况且我的租价本来就比别人低不少。那几天我心里有点堵，门改好了你不要，哪有这种办事的。但我忍住了，他咋样是他，
我要无怨无恨。
过了几天，我对他说，这事怪我，没提前把价格跟你说清楚，如果说清楚，你不会为难。我这样说，是担心他对我怨恨，亲戚也是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很关键，他如果怨恨我，可能就失去了未来。我只能救人，不能毁人。人往往是外面的气还好忍，家里的气是真难受啊。妻子脾气暴，做事总跟我拧劲儿，她的女男人性格也给我出了不少难题。侄子买新楼，按习俗大摆宴席，我跟妻子商量拿1000元钱，她撒泼，我说那就500吧，她的口气不容反驳，不行就100。我解释，我跟她爸是哥们儿，以前人家没少帮我，再说一般关系还拿200，哪有100的。妻子说，就100块，多拿你试试。我很不满，哪有这样无情无义的。我决定自己去，他执意跟我一起去，一路上我怎么商量都不行，到底拿了100块。那一次我是含泪而忍，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你是修炼人吗？是。拿100，你难受什么？在反复的自问中，我看到自己的亲情和面子心，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我是忍不住的，是师父和大法把我从后天的观念中带出来，让我看淡亲情，放下自我。得法前，我和妻子经常吵架，几次闹离婚，他骂人我插不上嘴，干生闷气。修炼后， 家庭磨难总是不断。我多次想，就算钱是欠他的，也该还得差不多了吧？这啥时是个头呢？那时不会修，向外看，总看他的缺点，越看心越堵。于是我偷偷攒钱，生意好时就几百的攒，打算攒够10万元就跟他叫板。可是，当我攒到7万多元时，被妻子发现了。有一天，他举着存折问我，这是咋回事？老底儿被揭破，我很崩溃，但也纳闷，我藏得很机密，他是怎么发现的？他的责骂让我无语，早就察觉店里的钱不对，你修炼人要钱干啥？我自责自己不真不善。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看人要看优点，不看缺点。缺点是垃圾，装得越多越闹心。在和妻子的矛盾中，每一次都是在抽丝剥茧中境界有所升华，一点一点从人中往外走。我变他就变，如今妻子贤惠了许多，也像个女人样了。做饭前她经常问我想吃啥，衣服没脏就催我脱下换洗。我给人讲真相和劝三退，就是劝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她在旁边帮腔，退吧，共产党多坏呀。我夸她，你对大法的态度日后必有大福报。她说，别冒泡了，就几句话就能有大福报，那么容易？妻子是不懂，在师父正法宏大的天象面前，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自己的未来。回想走过的路，感慨万千，真有说不完的话。感谢师父把我从迷茫的苦海中捞起，把我洗净，让我懂得怎样做人，做更高尚的人。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